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股市重新跌破3000点，中国经济症结何在呢？过去几个月，在救市、限制做空、稳定房地产等行政措施和政策的支撑下，中国股市一度谷底反弹，上证 A 股最高涨回了3170点。但是随着希望政府推出更多刺激方案的泡沫破灭，经济仍然不见起色之后呢，投资人信心耗尽，上周五 A 股再次跌破经济晴雨指标线和投资人心理防线3000点，人民币汇率也下探过去7个月新低，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继续下沉，外资利用率持续下降的现实。而经济前景暗淡，则给下个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蒙上阴影。那么股汇双杀，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全球股市复苏强劲，为何中国反弹乏力？投资人信心低迷，预示着怎样的经济前景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先生好，刘先生好，观众们好。
香港金融业者、独立时评人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啊，许波先生好，文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继今年年初中国出现了股汇双杀局面之后，上星期五指标性的上证 A 股再度跌破3000点，刚刚过去这个星期一股市又进一步下探，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在下跌，下探到7个月以来的新低。我首先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中国 A 股3000点呢，是投资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防线，也是中国当局力保的一个关口。那么如今再度失守，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中国广大的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啊，这个已经丧失了信心了。这个3000点呢，其实已经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每次跌呢，总是跌到3000左右呢，至少它守住了。现在连3000点都守不住了，那就说明中国的这个广大民众、企业家、政府官员，对吧？凡是参与股市的那些人嘛，对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前景，那个是看淡的、看暗的。这个跟中国那个目前，这个党和那个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然也是有关的。因为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呢，根本没有涉及到中国的根本的制度性的弊病。只是在那儿头痛医头，那个脚痛医脚，那个根本不涉及到任何那个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那个所以那个老百姓肯定没有信心吧。加上现在中国跟国际上的那个各种关系都搞得非常僵，特别是发达国家，在世界上根本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没有任何是非观点，去支持侵略者啊等等。我觉得那个老百姓现在信心非常的低落，这是股市就表明这一点。
好的，那么主要就是股市投资者的信心低迷。那么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呢，为力保 A 股这个3000点呢，继而振兴股市，推出了许多救市大招，包括像整顿证监会啊，这个减半印花税啊等等，所以股市一度呢有所反应，有所反弹。那么现在呢，却再度失守 A 股这个3000点的这个关口。那么就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比较难办，为什么呢？是因为政府工具箱里边的工具基本上已经用完了，基本上已经告罄用完了。那么投资人信心呢，也已经耗尽。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啊，您同意这个判断吗？
我觉得这个判断呢，就是对于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我认为这次这个上证综合指数啊，重新跌破3000点的心理关口啊，我是这样看的。去年8月21号，我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那我现在来讲呢，也依然是这样认为，那个问题在股市，根子在政治。因为你看，比如说最近中国啊拒绝参加瑞士里头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变成来讲呢，就这个美国啊、欧盟啊那些发达国家，就这个指责中国是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啊的磨盆里头去注水，那肯定就这个中国跟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就更难改善了。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改革开放啊，离不开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对我们这个留学人才的培养等等。好了，你现在这个因为俄乌战争里头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印象，说我们是跟侵略者暗地里头是抱团取暖的，变成那种就是好像是分成是两个阵营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美国的国会啊，去年十二月根据国防2024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把中国以及这个中国的这个香港他们行政区都列为海外敌对势力。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觉得这种地缘政治啊，必然会对经济以及它的股市带来影响。
嗯，
在大象来讲呢，现在这个国内里头啊，好多政策里头是自相矛盾，合成谬误。你比如说，一方面说这个招商引资，鼓励外资那个更多的进入中国，但另外一方面又搞全民抓间谍这些的活动。本来这个有盛传七月一号开始，按照国家安全那个条例啊，会对入境者的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实行检查。后来有关部门虽然是做了澄清，但是不久前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又发表文章，要开展无反斗争啊，无反斗争。那什么这个要鼓吹枫桥经验啊等等，而且最近里头呢，对民营企业啊倒查30年的这个税收，还这个把一些已经好多年前取消了注册已经是注销了的公司啊，人为的让它复活，要来重新查过。那么这些里头，甚至有些税务局还搞出什么计算到1块钱的那个煤气的使用会可以炒这个50块钱的菜，以这个煤气的用量来推算人家的营业额，这样来征税等等，这些呢都令到这个民营企业家更加是有一种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这种的哀鸣啊更加深入人心，要那个倒闭要润的。所以在这个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在刚才所讲的大背景底下，那股市当然来讲的跌还是这个正常的，声势缺乏依据的。
好，那么刘先生刚才呢详细的讨论了中国的国内国际的投资环境的恶化啊，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Anyday，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我看下半年开始守不住3000点了，因为房地产烂尾，国内所有企业都应该营业收入减少吧。另外一位叫ZX Top Gun 说，回到2600点是必须的。Free 哈，这位网友他说，股市呢是经济的晴雨表。另外一位叫张明阳说，喜大普奔，美国之音又开始阴阳 A 股了，每次美国之音说 A 股不好，行情就反弹，那么这两天看是不是还有效果吧。哦，我还不知道美国之音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哈。好的，两位嘉宾啊，我有一个跟进问题，请我们两位嘉宾就简要的回应一下就好啊。我们看到 A 股呢下探3000点，也不是上个星期五才有的事，以前就有。但是这一次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不太好办，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 中国管理当局这个工具箱里的工具据说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办法你能再有支撑这个股市反弹的啊这样的行政手段，或者是啊你像以前上一次呢是整顿了证监会，然后呢把这个印花税减了一半，那么这一次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工具可用了啊。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
对，即使那个好比说他印更多的钞票或者出一些什么降低利率啊等等，这个也只是短期的呀。现在那个实质性的问题是其他国家对吧，就是中国要与之相比那些国家的股市都成倍的增加呀。那中国现在是即使恢复到3000点那也是十多年来的这个一个底线呀。
嗯，
对。
好的，那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早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的上海这个证券的综合指数啊已经是去到6124点的历史高位。
对。
而2007年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那个是14000点。好了 ,17 年过去了，居然来讲呢中国的股市掉下来3000点以下。而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就去到39000多点、
嗯、
那么从原来17年前的差距8000多点现在拉开了这个距离是36000点、
嗯、
这样的差距。所以我觉得里头呢就是说不能孤立的去看这个当前的跌破这个3000点的问题。最重要我们要记得股市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基础一个是法治，一个是诚信体系，就是这个法律跟道德的两个基石。但是现在当今中国的股市啊，法治也好诚信也好都荡然无存、
嗯、
所以他们跌来讲的是必然的。
好，那么股市失守3000点对中国人来说呢这是个不祥之兆，它固然反映了经济的基本面，但是更重要的呢是对股民的心理影响。自2007年中国这个股市泡沫破灭 A 股腰斩之后，刚才刘先生说了这个情况啊，那么中国就进入了长达17年的这个熊市，而外国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却在成几倍的这样翻。我来请教文教授，过去17年中国经济呢实际上是经历了最快的增长阶段，为什么股市就这么不争气呢？
对，股市呢它当然是本身一个制度，那个中国的股市它黑暗的不得了，因为它信息披露那个完全是就是通到那个当官的那些家属，而当官的家属就是那个炒股，所以这个变成股市变成就圈那个老百姓钱，那么越来越多的股民看出来这个里面的猫腻，所以很多人就拒绝那个加入那个股市了。那么股市呢它本身它反映的是什么呢？是对未来的期望，因为特别是那个私人企业，它如果成长的快，那当然更多的股民会去买它的那个股票，股票本身在涨价，那么给它增值，另外呢，它会发那个股息，它也是能够获得获益。那中国现在股市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一个深层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那个刘先生说的，股市它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指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假的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党国体制，它是党来决定一切的。所以在这个体制之下，你像那个私人企业对自己的产权是非常的那个没有信心的，
嗯，
对吧？对未来也没有信心的。那么股民看出来以后呢，对这些企业本身也就失去了兴趣，所以整个的股市是非常。所以以前有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徐先生嘛，对吧？他说中国的股市根本就应该推倒重来的，
嗯，
他已经是烂到根里面。
嗯，这一次，我们看到啊，这一次中国民众和中国股民对于股市再度跌破3000点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就连素有“胡雕盘”之称的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对股市再度跌破3000点感到非常无奈和不解，对自己判断失误以及在股市的损失感到痛心，但是他仍然相信股市还会回到3500点，他还有机会翻红。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 股市再度跌破股民心理防线，的确是沉重打击了中国股民和民众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我觉得我胡锡进那些呢，因为他本身是党的喉舌出身，无论这个小环境怎么恶劣，他总之是要基于他的这个党的喉舌的本质出发，要讲一些冠冕堂皇啊，这个形势大好啊，越来越好的话，这是他的惯性所为，我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你从这个事实求是来讲呢，你现在内地本身的出现了民企的倒闭潮、外资的撤离潮、房地产的这个暴雷潮、那个债务的爆包潮、这个投资的萎缩潮、出入口的下降潮、那个政府税收的失血潮，这是摆在眼前的那个事实，难以扭转的嘛。所以你作为这个股市啊，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当你实体经济现在出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这个最严重的滑坡的时候，因此它的反应啊，也不可以说逆流而行的嘛。那我觉得来讲呢，这是倒是给当局里头一个反思的机会，好好总结一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正反方面的那个经验和教训，来继续拨乱反正。这才是根本。
一位叫韩松不学习的网友，他说，就中国股市长期而言，其实不管是上交所还是深交所，甚至是港交所，最终呢都会变成北交所。其实今天中国经济参考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习近平。清灵宗说，习近平有4个自信，但是他也有4个不自信，或者说4大闹心，即股市、芯片、南足和台独。这很有意思哈。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聊天室里观众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呢选读几个。首先是 Rabbit 说，中国股市跟其他国家正常股市没有可比性，它其实也不能反映中国经济形势，它仅仅是割韭菜的地头而已，连赌场都不是。 Jack 刘，股市设立之初就是为了给国企融资的，根本就是不是给股民赚钱的，想不开才去买股票，中国股市跟经济没半毛钱的关系，毫无意义。 Rich Cat 说，中国股市就像足球腐败一样，可劲的捞钱。 Terry 如果现在要是李克强、胡春华，甭管谁是主席谁是总理，这两人一起执政，中国股市肯定快速回升复苏了。杜三元说，今天中共国的股市又是一片黑压压啊，这是指星期一啊，显然中国经济已经无力回天，面对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更是雪上加霜，中共几乎已经无法无力挽回颓势了。那么股汇双杀影响民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像刚才刘先生说的，股市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啊。这也是3年疫情防控以来复苏乏力、整体经济持续下行的一个真实而直观的写照。我来请教文教授，您常年研究中国经济，请您给下个药方。您觉得中国经济是哪里出了问题？这个症结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呢，它那个号称呢要往真正的市场经济那儿去过渡。那么在那个进入 WT 之前呢，中国确实做了2项大的改革，都是大大的向那个市场经济的方向呢迈进了一步。一个呢是把这个所谓农村的那个农奴制啊，就是把广大的那个农民当作农奴，把所有的土地都锁在农业里面，对吧？不让他们流动，这么一种体制当中呢，把那个公社制度呢解散了，让农民呢获得某种自由。首先呢，获得对土地的使用权，另外呢，农民也可以进城打工等等。那么很大的资源就开始流动起来了。那么在这之后，90年代， 那个又进行了这个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把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私有化，让里面的沉睡的那个资源，庞大的资源流动起来，而且呢参加到国际分工里面去。中国当时呢没有市场体制，没有那个好的价格机制，但是呢世界市场上有很好的价格机制。中国呢这个资源解放出来以后，就根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进行重新的组合和那个生产。那么中国当然很快，那因为庞大的资源都调动起来了嘛，那么进行有效的生产，那马上就超过那个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德国、英国、那个日本，最后变成了世界经济老二。那么然后呢，中国的这个党啊，这个脑袋就发胀了，就以为全功劳是他的了。峨眉山呢就下来，就争夺这个成果，就是党的领导。所以现在呢，要搞成一个党国体制，用党国体制到世界上再去倾销啊，什么什么。所以呢，这个体制啊，它没有完成根本的改革。那么应该说呢，这18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一个决议嘛，其中有60多条那个改革呢，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要尽快的发育出那个市场体制嘛，用市场机制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如果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当然中国的那个资源的那个所谓配置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中国是倒回去搞那个党国体制，所以现在这个中国已经，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前途，要么就回到18届三中全会，那么就中国自己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在那乱搞。
那么，文教授，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之所以现在搞到现在这个地步，它的症结就是没有完成市场经济改革，是不是这样？
对，那这只是一方面，但是呢，中国现在的情况也像那个刘梦熊先生讲的啊，他其实已经是限制于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局限性，因为习近平他上台的口号就是他要带领中国走上一条新时代的道路，这条什么道路呢？就是由党来决定一切的一个道路，这个很滑稽的，就是中国活活的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现在是内外交困。所以呢，如果要改变的话，那么大家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说，那你上台10多年你在干什么啊？你搞成这个内外交困的局面你在干什么啊？对吧？就是变成一个死结嘛。
所以政
结变成一个死结。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死结。
症结就在这里。就像刚才我们一位网友说的，根子就是在习近平。
对。
那么目前中国出现了股会双杀这个局面，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可来的是真不是时候。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就要开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了。三中全会啊，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三中全会呢都是以经济改革开放这个议题为主。这一次20届三中全会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严重滞后了1年多，所以观察人士分析呢，股市汇市的坏消息可能预示着经济前景暗淡，就给三中全会蒙上了更大的一层阴影。那刘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一般的历史规律来讲呢，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个话，那么现在的股市这个汇双杀带来的一个经济的沉重的压力，如果在7月份举行的20届三中全会能够就这个问题正视现实，深刻去反思的话，那么就总结一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其实如果从这里头呢找一个叫做作为一个拨乱反正的契机啊，那么就坏事会变成好事。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觉得当前中国经济里头的这个滑坡啊，股市的这个崩盘了，见了，其实应了当年呢、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 还会重演。现在来讲呢，已经是温家宝总理的这个当年的警告啊，就成为现实。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国家好，香港好，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我希望就下个月的三中全会真是要回到深化改革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轨道，无论从这个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外交上都能够有一个纠错的机制，让他重新一个扬帆出海行稳致远。谢谢。
好的，那么刘先生，我也再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了中国股市的问题，中国股市现在和香港也是密不可分的了。香港回归现在算是真正的回归了。那么真正回归以后，现在中国股市是这种情况，香港股市是什么样子？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香港的股市里头，这个去年2023年下跌了14%。是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里头啊，这个表现倒数第一。它的这个这个科技创业板的科技指数，在2017年的时候啊，还去到这个1835点，现在呢，连20点都守不住，跌了99%。它的国际金融里头的地位啊，国际金融中心本来是仅次于纽约、伦敦，是纽伦港，现在已经第三位啊，被新加坡取而代之。香港啊，跌到那个新加坡、法兰克福、巴黎之后，跟东京是并列第六而已。所以这个事情里头啊，也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本身呢，都为此啊，这个觉得是良可浩叹。
谢谢刘先生的介绍。就是说呢，中国大陆现在是这个样子，股市啊，我是说，那么香港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好，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这样，我来引用一位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来结束然后我们要有时间的话，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他的这个评论。这位网友呢，他叫 China Horizon， 说2009年上证指数3200点，总市值呢是180000亿，深圳指数是14000点，总市值是60000亿，合计240000亿。2024年上证指数3000点，总市值460000亿，深圳指数是8800点，总市值是270000亿，合计730000亿，15年一直喊救市，总市值增长了超3倍，中国做到了让股民收割二级市场机构和散户的社会主义分配市场。我们这位网友他列举了详细的这个数据，主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主要说明问题呢，就是中国的股市不是让股民赚钱的不是让股民的，而是让国家割韭菜的我们现在呢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请两位嘉宾简要的给我们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好吗？首先文教授。
我认为就是确实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虽然那个中国那个 GDP 增长了很大，那么然后呢参加到股市里面的企业数字也增加了很多，所以呢市值是增加了，但是老百姓没有获得红利啊。
好，
所以
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美国啊，光是英伟达、这个苹果、微软啊，三家高科技的公司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的那个这个股市的总市值。你看了，这个说明了一个原创动力才是一个国家发达的最重要的基础。我希望中国能够从这里啊得到启发。谢谢。
好，那么现在我这个聊天室里还是大量的网评看来我们观众对今天的话题很感兴趣。这样吧，我还是给大家我用少一点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主要国进民退政策不改，就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中国股市的存在。刘汉说股市的跌跌不休还是信心问题，中国大陆强化党领导，法治倒退，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个人和资本都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所致。 狮子先生，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一方面是外部制裁和脱钩，一方面也是由于内部政策大开倒车啊 ，Rabbit， 股市再次跌破3000点，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它还只是小菜一碟，更猛更强的风暴还在后面呢。Jack 刘，用股市分析中国经济就是错的，没有任何意义，就看失业啊，就业、失业、消费最靠谱。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刘梦雄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